弟兄姐妹们平安。那么今天是我们已经进入2021年的，可以今天是第三天了。虽然我们已经进入新年，我也在这里，祝每位弟兄姐妹，真的是在新的一年中有从神而来的平安，也有神的同在。我们来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的怜悯，你保守我们每位弟兄姐妹，让我们平平安的度过过去的一年，让我们能够带着盼望，能够带着从主你那里来的信心，能够进入到新的一年2021年。天父，求主你保守我们每位弟兄姐妹在新的一年中，让我们每个人的生命能够靠着你的恩典，靠着主你在我们里面的圣灵，能够保守我们每日更新，日日长进。主，就把今天的敬拜也交托在主你的手中，求主你的圣灵引导我们每个人的心。主啊，因为主我们真的实在是缺乏智慧，缺乏知识，但是主在你那里有丰盛的恩典。主，你让我们谦卑在你的面前来寻求你。主啊，你就开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听了你的话，能够靠着你圣灵的引导，我们能够明白，也能够靠着圣灵的工作，能够行在我们每日的生活中，能够活出主你喜悦的生命来。主，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一起的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今天呢是我们约翰一书的第三次讲道。前两次讲道呢，我们看到活出圣洁生命和活出光明生命都是神所喜悦的，也是神让我们这样所行的。那么在利未记和希伯来书，神告诉我们，他是因为他是圣洁的，所以呢，信他的人也要圣洁。那么只有和神有真实的相交，并且和人有美好的这种的团契，我们才能够活出一个神喜悦的圣洁的生命来。那么我们还讲到呢，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而我们这些罪人呢，我们本来是活在黑暗里的人，我们是活在黑暗里，那么也行在黑暗里面。所以呢，我们只有与神同行，我们和神在一起，我们才会活在光明中。所以呢，神已经把你我从这个世界，从这个黑暗中分别出来，让我们分别为圣，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让我们和他在一起，不跟这个世界混在一起，那我们也就不再属于这个世界了，我们是一群属神的人。所以呢，今天呢，我们在一起看另一个主题，就神也是喜悦我们活出一个信心的生命来。那么信心是我们每个弟兄姐妹，我们信主后呢，最多听说，经常听到的一个词，对不对？那么在新约中呢，我们看到，那么主耶稣对百夫长、对患血漏的这个妇人、对那个迦南女儿被鬼附的妇人，都说到称赞他们的信心。那么这几个人中有外邦人，也有那么生命中遭遇这个无法医治的这些疾病的人，那么也有完全活在异教这些习俗中的人。他们呢背景不同，他们的遭遇也不同，但是呢有一件事他们是都是相同的，就是他们不做他想，他们都是一些孤注一掷的人，也就是他们真的是在这个世界上真的就像没有任何的盼望了，所以他们没有任何计划 A 或者计划 B， 那么他们只有的是信，就是信这位耶稣。他们清楚地认定只有耶稣才能救他们，所以主说他们的信心救了他们。我们在生命中呢，那么对神的信心是不是也是就像这些人一样单纯呢？我们从信耶稣的那一刻，我们就知道神应许我们，我们有了得救的信心，我们就有了永远的生命，也就是永生。 但是我想和大家一起来思想一下，我们在经历每日的生活时，我们有没有对神的完全的信心呢？相信神既然赐给我们救恩，他就要拯救我们到底。神总会带领我们走过每一天、每一个月、每一年，他也一定会带领我们，把我们带到他给我们预备的地方，在永恒中永远与他同在。那么这都是神给我们的应许。然而很多时候呢，我们信的呢不是很积极很肯定，我们往往是缺乏完全的信心。那么相信呢，神说的这一部，我们有时候呢相信神在圣经中说的这一部分，而有时候怀疑那一部分，所以我们有些时候呢就会有失望，又灰心又担心。那么很可能呢，这些就反映都是我们对神话语的不确信，不完全的那么的深信。那么使徒约翰呢，在今天的信息中呢，就是为我们能够活出一个真实信心的生命，那么给了我们几点的提醒。第一点呢，就是告诉我们信心的生活是需要我们谨防敌基督的这些异端邪教的这种欺骗。那么第二呢，信心的生活呢，要我们遵行圣灵和神的道的教导。那么第三方面，就是信心的生活是要我们住在基督里。我们先来看第一方面，就是信心。那么神，那么这里面约翰教导，那我们就是说，让我们谨防敌基督这些异端邪说的这些的欺骗。那么在18节到23节，我们来看。那么在上次信息的结尾，大家记不记得？那么约翰连续两次提醒教会的所有的圣徒，也就是提醒我们每一个人，不论我们的灵命是成熟的父老也好，还是我们的灵命是一个年轻的少年人也好，我们都要不断的继续在我们的每日生活中更多的更深的来认识神，让我们不要爱这个世界，这样我们才能活出一个光明的生命来。那么接下来呢，他在第18节就提醒我们，我们要为在信心生活中面对各样的挑战，要多多的做预备，我们才能够面对。那么这里18节他这样讲，他说：“小子们呢，如今是末时了，你们曾听见说那敌基督的要来，现在已经有好些敌基督的出来了。从此我们就知道如今是末时了。”那么这里面的小子们，咱们在前面跟大家分享过，就是指所有的信徒。约翰这里面用的末时，那么其实是跟保罗及希伯来书的作者所用的末世，它是相同的意思。那么关于末世，在神学上呢，虽然有一些不同的这种的解释，但是呢，我们根据圣经希伯来书1章1到2节，还有哥林多前书10到11节，这两节经文我们先看一下。希伯来书1章1到2节，他说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所以这里面说就在这末世，也就是说就是在写希伯来书的时候那个作者所处的那个时代。而哥林多前书10到11节说，保罗说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鉴鉴，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这说的我们这末世的人，那保罗意思也就是说，保罗所处的那个时代的，就是已经是在一个末世之中了。所以呢，神就是借着他的儿子耶稣来启示我们，表明了主耶稣第一次来显示他自己时， 就开启了末世这个阶段，这个时段。那么在整个救赎的计划里面，神呢，他有一套一整套的计划，就是从亚当夏娃犯罪开始，那么一直到主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那么最后阶段就是从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开始的，就是从十字架开始，可以这样讲，到耶稣基督再来，其实这段时间就是末世。约翰这里说的末世呢，我们看到包括他所处的那个时代，也包括我们现一直延续到我们现在的时代，也直到主耶稣基督再来，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就是长的一段时间。这里说你们曾听见说那敌基督的要来，约翰写这封信前就知道有一位敌基督呢会来，那么那敌基督这个里面就是指将要来的那个敌基督，它是一个特质在这里面，所以我们现在活在有限之中，有好多其实圣经中的这个奥秘呢，我们还是不能完全明白的。但是呢，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敌基督，同时它也可能是指所有抵挡基督为主与主为敌的，这些都属于敌基督。所以呢，首先我们从这看到敌基督在这个里面一开始呢，它用的是一个单数形式，但是呢，再往下看，大家说是好些敌基督已经出来了，而这里面就成了复数了。所以呢，在2000年前约翰的时代，也就是说已经有好些敌基督出来了。所以这些敌基督他来了要干什么呢？他就是要来混乱神的道，就是要来抵挡神的真理，来欺骗真正认识神的那些神的儿女。约翰说你们听见他会来，其实好些基督敌基督已经来了。所以呢，敌基督不是说以，那么这里一开始一话是不是他不是说是以后要来的吗？说敌基督 是要会出现以后这个事才会出现吗？那么为何约翰在约翰时代已经就有了呢？大家是不是信主不久呢，对圣经就有了就有了解，就听过敌基督这个词呢？那么敌基督这个词呢，在圣经中其实呢一共就出现过五次这个敌基督，而且全部都是使徒约翰他使用的。那么在约翰一书和约翰二书中，那么他一共用了五次，在约翰一书2-18节刚才我们读的里面有两次提到敌基督，那么在后面要讲的2-22节还有4-3节还有约翰二书的7节各出现一次敌基督。那么这里面当然了，这个圣经的其他章节里面也有这个敌基督与敌基督这个意思相近的这个词，比如说但以理书所预言的那个那行毁坏可憎的，还有呢我们福音书里面讲到的那些假基督，那么还有保罗在帖撒罗尼迦的书信里面所写到的那个大罪人，那个沉龙之子等等，这些的其实都是也是指的敌基督。那么在使徒约翰的时代呢，已经有好些敌基督的，那么有曾跟随过主的那些人，约翰说他们是从我们中间出去，他们曾听见过主耶稣的讲话，也跟过主耶稣，他们认识一点真理，但是他们不是完全接受或者明白这些真理，因为他们不承认耶稣就是基督，就是旧约中所预言的弥赛亚。这些人他们抵挡真道，传讲异端，来破坏教会，破坏信徒的这些信心。那么在约翰时代呢，他们不认耶稣为基督，却说自己相信父神，相信 他们所就是旧约中的天父。然而呢，这约翰在二十三节说，凡不认子的就没有父，也就是你们如果不认识耶稣，不认识耶稣基督是基督，那么你们也根本就不认识你们所谓的那个天父父。那么在我们的时代中，那么如果谈到异端，我们知道比方耶和华见证人或者是摩门教等等这些异端，那么在使徒约翰的时代有什么异端呢？那么当时呢，在教会中它是有两类人，一类呢就是来自于犹太教的犹太人，他们虽然也是坚守一神的信仰，相信呢只有旧约中的耶和华是神，这是他们相信的，但是呢他们不能接受主耶稣是神的儿子，也是一位完全的神，因为犹太人呢只可接受耶稣是先知，就是一个犹太人，但是拒绝接受耶稣也是一位神，也就是拒绝接受耶稣他的神性。那么在教会中的另一类人，就是那些归信基督的外邦人，这些人呢，他们其实是深受希腊文化的影响。那么在希腊文化中，其实盛行的是二元论的思想，就是他们认为呢，神是圣洁的，是一种超越的，他们认为神是不会跟物质接触的，因为人是活在物质里的，物质在他们看来都是邪恶的，所以他们认为一个圣洁的神和人是完全不可能相交，怎么可能成为人的样式呢？所以呢，希腊思想呢，他们是不接受神会道成肉身，成为了人的样式来到人间的。他们认为耶稣只是神，却怀疑主耶稣完全的人性。所以这是这些就是秉行这种希腊思想的这些受希腊这个二元化这个二元论影响的外邦人这样认为，他们不相信耶稣，他们怀疑主耶稣完全的人性，所以呢也就不相信耶稣就是基督。那么在约翰福音二十二章，在约翰呢，在这个约翰一书的二十二章，他说：“谁是说谎话的呢？不是那不认耶稣为基督的吗？不认父与子的，这就是敌基督的。”也就是说，约翰提醒我们，只要不同时接受耶稣基督，既是完全的人，也是完全的神，那就是敌基督的异端。所以单单相信基督耶稣的一方面的单方面，或者是人，或者是一个完全的神，这些都不能，这些都是异端的。所以呢，不论过去的异端和今天的异端，所以他们在这个认识耶稣的这个事情上，他们都是没有区别。所以我们现在知道，只要在主耶稣的神人二性还有在三一真神的真理上出了问题的，那么就是一定这就是属于异端邪说。所以这也是给我们的一个标准，就是将来我们听到任何这些人的这个观点呀，或人的这个讲说呀，只要他们否认三位一体的神，那么这里面就只要他们否认耶稣基督的神性，或者只承认耶稣基督的人性，或者只承认神性，这些都是这个异端邪说。而我们正圣经中告诉我们的是，我们相信的是三位一体的神，耶稣基督既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那么约翰传讲的是道成肉身，神降卑为人的这个真理。使徒约翰呢，在自己写的约翰福音第五章记载了一件犹太人责备主耶稣违背安息日行善事这么一件事情。主耶稣当时回答他们说什么了？他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犹太人听了就更生气了，因为他们听到主耶稣把自己 和他们所信的这个父神呢，看作是平等的，甚所以呢，就甚至想要杀他。主耶稣最后告诉他们，他说：“不要想我在父面前要告你们，有一位告你们的，就是你们所仰赖的摩西。你们如果信摩西，也必信我，因为他书上有指着我写的话。你们若不信他的书，怎能信我的话呢？”这在约翰福音5:45-47。那么这里面我看到那些生气的犹太人只相信摩西所传的独一的神，就是他们就相信一位神。如果他们相信耶稣也是神的话，那么就好像意味着他们相信了多个神，所以他们不信耶稣也是神。所以犹太人呢辩论的时候，他们就利用亚伯拉罕、摩西、旧约圣经作为他们不信耶稣的这个凭据。但是耶稣怎么告诉他们呢？耶稣说，如果他们信摩西，就一定会信他。所以这些犹太人以为自己仰赖摩西，主却告诉他们，摩西正在天父那里，其实在告他们。如果这些犹太人是真心相信摩西，那么又相信摩西所说的话，那么他们一定会也相信耶稣基督就是神，也是神，是神的儿子。犹太人听了主耶稣的话呢，觉得不可思议。其实这也是我们可以说，可以说作为我们人有些的人来说也是正常的，因为我们从人的角度来看的话呢，摩西是他们犹太人的祖宗，他们当然会信他了。然而耶稣是谁呢？每天跟他们生活在一起，每天他们一个熟悉的一个木匠的儿子，让他们说接受他是神，是真的是可以说是很难的。为何要信他是神呢？所以这个是他们很难很难接受的，凭他们的理性是不能明白、不能接受的。同样呢，我们可以看到，在旧约里面，人们怎么会相信摩西的话呢？其实也是源于圣灵的工作，不是说摩西说什么他们一下就能听明白，其实里面也是圣灵的工作。圣灵既然能感动人心，让犹太人相信摩西的话，那么他也一定会感动人们能够相信耶稣，相信耶稣就是神，就是神的儿子。当然呢，信耶稣的也一样会相信摩西的话，因为摩西所讲的有的就是指向将来要来的这位耶稣，就是基督，神的儿子。所以呢，因此呢，约翰在23节他说，凡不认子的就没有父，认子的连父也就有了。所以我们看到呢，遗传或者是道理都不能让人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基督。所以人能信完全是因为圣灵在人内心的工作，所以这是神的工作，是神赐给人的恩典。所以这些敌基督的目的，不论是将来特指的那个敌基督，或者是现今已经出现的许多的这些敌基督，都是来诱惑我们。就像约翰在26节所说，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指着那引诱你们的人说的。也就是说，约翰写这些话呢，是预先要告诉这些神的儿女，这些信徒们，那么这些事情出现是要引诱我们，让我们先提前就要打预防针，我们要来注意。那么敌基督呢，他总是用似是而非的方法呢，使我们离开从政的这些道理，所以我们要谨防被这些异端邪说来欺骗。历史上呢，其实从来没有断过这些异端邪说。比方前面我们提到的美国的这个摩门教啊，摩门教大家知道有他们的官方名字是叫基督后期圣徒教会。那么还有耶和华见证人。那么我们也知道，在中国大陆也有很多的异端，比方这个大陆这个东方闪电，那么现在呢也叫他们叫全能神教会，也叫全能神教。 等等这些异端，即使他们在本质上呢都是一样的，其实换汤不换药。这些异端邪说都声称他们相信独一的神，但是呢，他们一定是要么是否认主耶稣基督的神性，要么是否认主耶稣基督的人性。所以呢，大家如果在网络上，我知道一些弟兄姐妹会在网络上找一些资料，找一些属灵的东西来读或者来听来看，但是我们找这些东西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那么摩门教和耶和华见证人他们出版了很多的东西在网上，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有分辨的心，那么要认定我们所持守的真道是什么，要看他们在，那么一定要从他们这些里面要认清他们的本性，不要被他们所讲的迷惑了。所以还是那句话，就是我们要想知道什么是真道，我们只能靠我们去多多的勤勤恳恳的去读圣经，那么从圣经中才能真正的知道神所讲的话到底是什么，那么知道什么是真，我们才能分辨什么是假的。那么除了提醒我们谨防这些被这个敌基督的这些异端邪说欺骗，他也提醒我们要在我们的信心生活中呢，我们要依靠忠心圣灵和真道的教导来抵挡这些异端邪说。那么这就是我们第二方面，就是要忠行圣灵和真道的教导，是20-27这段可以。那么如果我们遇到异端邪说，我们靠什么来对付呢？我们只能靠神的话语，神怎么说的，我们也只能靠圣灵给我们的教导帮助。所以呢，也是靠神的道，就是让神的道能常常存在我们的心里。所以我们到时候呢，我们不能说到时候我们才翻圣经，那么任何时候只有神的道存在我们心里，我们才会随时随地从我们里边记住这些东西，我们已经在我们生命这些神的道，我们才能把它拿出来来使用来辨别。约翰在21指出，他们早已知道他所传的真理，并务要将那从起初所听见的常存在心里面。那么什么是他们早已听过的真理呢？就是那么我们知道那个时候呢，圣经还没有完全的成书，没有完成，所以他们所听到的就是神借他的使徒，那么靠着神的启示，用口传的方式或者用书信的方式传递给他们的这些神的教导。那么在24，他接着说，若将从起初听见的存在心里，你们就必住在子里面，也必住在父里面。所以呢，我们只有知道神的道，我们才有可能遵行神的道，对不对？那么神的道从哪里来呢？就是从神的话语，就是从圣经的，就是从我们这本圣经而来。所以我们不仅需要读圣经，我们而且要需要记住神的话语，把它真的印在我们的心里，所以神的道呢才会从我们的生命中能够被看见，这样我们才可以说神的道是真正存在了我们的心里面了。那么除了神的道之外呢，我们还有第二个面对这些异端邪说的这些时候呢，我们还有另一个依靠，就是另一个帮助，就是圣灵的教导。那么圣灵内住在我们每个基督徒的心里面，就像20在这说的，你们从那圣者受了恩膏，并且知道这一切的事。那这里面的恩膏呢，有些时候我们也会说成是膏抹。那其实我们每一个信耶稣的人都是受了圣灵的恩膏而重生得救的，是圣灵做了一个工作来使我们能够重生有新的生命，从此我们就有了一个做神儿女的名分，我们能够与主耶稣一同做神的儿做王，也就好像旧约中的先知和祭司一样，他们在担任这一个职分的时候是需要受膏一样。那么在27 约翰在这儿说，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由人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那么这节经文的意思呢，它就是说，当我们受了圣灵的恩膏时，圣灵就内住在了我们的里面，他做带领和教导的工作。那么其实在旧约里面，神他兴起摩西来教导律法，他也兴起先知来传讲神教要让以色列人所要明白的真理。那么他们被掳归回的时候，神也又引这个呼召这个文士以斯拉，他赐给他这个明白神话语的这个恩赐，那么让他能够把神的教导呢也传讲给这些人听，教导他们能够明白。那么再回到那么在新约里面，虽然呢圣灵降临住在了每个信徒的心里，神仍然把牧师、教师或者这些传道的人赐给教会，来传讲神的话语，来教导神的子民。那么可能有人会问，既然有牧师教导，有教师或者传道人来教导，那么圣灵在教导中那么扮演一个什么角色呢？为什么还需要圣灵呢？其实呢，大家会知道，我们一生中，我们从信耶稣那一刻起，我们或者那之前，我们就开始听道，我们听了许许多的人讲道。但是呢，如果我们听了而不明白，我们听了明白了也去不遵行的话，我们其实这个神的话语呢，其实对我们来说呢，其实就没有，也就没有什么用途了。我们听了道，其实我们能够遵行，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其实是圣灵在我们心中的一个工作才能够成就。所以是圣灵把我们听到的话能够内化神的真理，能够教导我们明白真理，并且引导我们如何应用真理。其实这些都是圣灵引导我们、教导我们、帮助我们的，这样来做，这样来行。所以呢，这里面也就是说，圣灵是帮助我们将圣经的话内化成我们真实的生命，融入我们的生命中，融入我们每日的生活中，使我们的灵命能够逐渐一点一点的来更新，一点一点的来成长。所以呢，当我们面对异端邪说，或是做各样选择或者决定的时候，我们除了考察神的话语，记住把我们心里面这些神的话语呢回想起来，来应用出来，我们也一定要来祷告，来求圣灵来帮助我们来做怎么样来把这些话语呢能够应用的合适。那么也就是说，圣道及圣灵两者呢在我们生命中呢是不可，都是什么，是一个也不能缺，这样呢我们才是住在主里面，行在了光明中。所以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接受他做我们的救主，还有做我们生命的主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如果那个时候没有，我们现在也要开始，就是要立志，我们让主差遣来的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那么在我们的心中要真正做我们的主，那么我们也要以神的道来作为我们行事为人的最高的标准，最高的原则。那么前面以前呢，听过一位这个牧会几十年的一位牧师，他看到了，他讲他看到了这样一个见证。他说呢，他曾经借一个教，他曾经那个借一个教，这个作业，这个经历一个教会吧，就是他借有这么一个教会。那么他们的主日学呢，是经常是考察圣经，主日主要是来考察圣经。但是呢，考察圣经这，但是呢，就是很多人就慢慢就不来参加了，因为他们每天就觉得学圣经学圣经，就不来参加了。所以为了吸引人参加，他们就改了个方式，把以前每天呢主日学呢总是考察圣经，他们就把考察圣经改为了主题研讨讲座了。 那么比方他们要讲讲这些夫妻关系，讲投资，讲怎么样消除恐惧，哎，怎么样处理各种的关系，怎么样管理自己的情绪等等各样的啊，是与生活有关的这些主题。当然了，他们在讲这些之后呢，也会引用一些神的话，但是呢，他们引用这些神的话呢，只是把神的话呢，就像当作是一些装饰，就像当作是一些调料。那么他们并不是真正的来明白这些神的话，来真的吃透这些神的话。而那么来的人呢，看上去是多了一些，但是大家听完以后呢，回到原来的生活中，还是我行我素。不但生命没有改变，还把一些异端邪说带到了教会中，在他们讨论之中也带进了许多异教邪说，那么给教会带来了很大的不可弥补的这个伤害。所以呢，关于生命中具体的问题的这些的讨论呢，我们说不是不好的，是很好的，但是呢，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教会的主日学乃是中心是什么，不能把这些跟神的道学习神的话语不能本末倒置。所以我们是因为有神的话在里面，是靠圣灵的工作，是神的话呢来驱动我们的生命来改变，而不是把神的话当药方，出了问题就找神开药方，那么问题过去了，神也就没有了。不明白圣经就会被异端邪说来迷惑，而神的道呢，在教会兴旺，教会才会兴旺。所以只有神的道在教会兴旺，这个教会呢才会兴旺。所以我们信的，我们信的真，我们才能行的神，我们信的合一，我们行出来的才能合一。所以呢，我们这里，所以在这里呢，鼓励每位弟兄姐妹都要大家尽量的去参加主日学，我们一起来考察神的话语，我们也在考察神的话语基础上，我们把神的这些话呢应用在我们的实际生活中去。我们也知道我们带领主日学的这些弟兄们，他们都费了很大的心思，费了很大的精力，他们预备的非常的认真，所以呢，没有人，我们从中我们一定会受到很好的这个学习，很好的对神的真理的认识。所以呢，神他是公义的，因为神让我们成为基督徒，就是要更多的明白他的话，从他的话语中我们才能更多的认识神自己，认识我们自己，也能够把他的话语能够记在我们的，能够存在我们的心里，能够用在我们的生活中去。所以没有人会因为学习神的道给他的生命带来任何的损失，可以说真的学习神的道呢，只有益处，毫无这个弊端。所以我们一定要真的知道，我们花更多的时间学习神的道，一定会得到更多的祝福，更多的真理。那么最后我们来看一下帮助我们活出信心生命的最后一点，就是我们的信心，我们要活出信心的生命了，我们要住在神的里面，住在基督的里面。那么这里28节说，小子们啊，你们要住在主里面，这样他若显现，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当他来的时候，在他面前也不至于惭愧。那么什么叫在基督里？那么为了解释这个呢，其实圣经上好多时候解释的非常清楚，比方约翰福音里面，主耶稣就用这个葡萄树跟枝子的关系解释的非常清楚，就是什么叫在他的里面，什么叫在基督里面。那么在约翰福音15章5到7节，主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人若不藏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所以主耶稣在这儿非常明白通俗易懂的告诉我们，我们只有常常的在他里面，神的话语才会在我们里面，那我们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明白使用神的话语。 所以我们住在主基督里面，所以就像树枝连在了树干上，离开了它怎么能生长呢？所以它一定就会枯干。所以呢，我们能不能，大家思想一下，我们能不能找到一个人，他不吃饭，但是他长得又高大又强壮？显然是不可能的，对不对？那么同样，我们有我们的属灵的生命也是一样，我们怎么能够相信不读经能够有属灵生命的强壮的这基督徒呢？所以这是不可能的，因为神的话语圣经就是我们属灵生命的食物，那么我们需要有这些食物来供应我们，来喂养我们，我们的属灵的生命才能成长，才能强壮。所以这里的你们其实就是指所有的信徒，其实也就是指一群信耶稣的这个人群，也就是教会。所以呢，教会呢是靠神的保守，是靠神的道才能存活的一个有机体，它是一个是有生命的一个有机体。那么教会呢，其实也是靠着神的，教会呢也是就是靠着神的话语来吸引人，来把让人能够知道自己的罪，能够认罪悔改，是这样一个神的殿。其实呢，要所以是教会呢是使命，就是来传讲神的话语，让更多的人听到神的话语，让更多的人转离罪来转向神。在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他这样讲，他说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灵与魂、骨与骨髓、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刨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所以呢，我们知道呢，圣经上讲到说人的心比万物都诡诈。我们可以想，一颗比万物都诡诈的心怎么能改变呢？我们每个人的心都是这样，所以呢，靠我们自己实在是无法改变，靠我们自己也是无可救药的。那么只有靠神的道，只有靠圣灵神的工作，才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也就是只有圣灵还有真道才能改变我们过去旧的生命，我们才能够有新的生命。所以圣灵让这些道刺入我们的灵魂深处，使我们的灵魂苏醒，我们才会明白且接受福音，才能得到这个白白的救恩。这里面他说他若显现，这个里面就是指耶稣基督的再来，就是他若显现，就是他的再来。所以那时呢，他要来审判这个世界。这里说他若呢，这并不是说是约翰对主耶稣有怀疑，而是指他将来，而是指将要来，基督将来一定会来，就是那时候他来的时候，就这个意思。虽然约翰的世代呢和我们的世代呢同为末世，都是处于这个末后的世代，但显然这已经从约翰到我们现在已经过去了2000多年了，也就是说这段神已经定好这段时间了，所以呢，我们离神已经是又接近了2000多年，所以我们说我们离神是越来越近了，也就是我们的主已经真的是越会更快的会回来了。所以那些真正信他蒙恩得救的人，他一定会努力的在生活中会顺从神，那么会按照神的旨意去行，这样会才会坦然无惧的迎接主耶稣的第二次到来。弟兄姐妹们，我们的救恩呢是神所白白的赐给我们的，神也应许我们他要拯救我们到底，神也命令我们要靠神的恩典努力的去来尽我们自己的本分，来做成得救的功夫。所以呢，神拯救我们，我们蒙神拯，这是神的主权，但是呢，神也给我们责任， 我们作为基督徒有责任来付上代价，来按照神的旨意去追求神，去活出神让我们活出的样子，去按照神的旨意去行。我们不是嘴上说信耶稣，生活中却跟随世界的潮流，按照自己的想法去行事为人。我们是心里，神让我们是要心里要相信。如果只是嘴上信，那只是外表的，是给人看的。我们是心里信，是神知道的那样的信，是圣经中所说的那样的信。那么在上周的福音大会中，那么我们教会也有一些弟兄姐妹去参加，去听了那些信息，非常非常，真的是符合我们这个时代，也是顺应这个时代，真的是非常美好的信息。那么那里面有两位牧师呢，都特别讲到启示录中的神给七个教会的那个信件，七封信。那么这其中有一封信中呢，有一个非常严厉的，也是让我们来深思的一个警告。什么呢？就是里面神说，我知道你的行为。那么这句话大家能不能安静下来思想一下？神说他知道我们的行为，其实这句话呢，他可以说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思想。我们在世界上，我们所行所作所想，可能有讨神喜悦的，可能有不讨神喜悦的。我们有犯罪，我们有能有顺服，所有的这些要知道神他都知道。但是我们往往做的时候，可能我们忘了，那是为在高天之上遍察全地的神，他的眼目遍察全地，他一刻也不离开。所以我们所行所作所言，我们神都是就像在神的面前，就像神是用一个录像机，每时每刻不停的24小时不停的在给我们在那录像似的。所以呢，我们一生中的每时每刻，我们的言语、行为、心思意念，他都知道。那么说这是一个严厉的警告，那么其实我们也可以说这是一个很踏实的一个安慰。因为我们若遵循神的话，若按照神的教导去行的话，与神同行，我们就是活在光明之中，那么神也是都知道的。那么在2021年，我们真的是求神能够来帮助我们，能够真的是给我们一个特别的恩典，能够接过我们每位弟兄姐妹的信心，能够给我们一颗真实在神面前思想的心，让我们知道主知道我们的行为，主知道你我的行为。那我们既然知道这样的真理，是主知道我们的行为，那么我们当怎么样能够活出一个信心的生活，能够在新的一年中能够见证主耶稣基督，能够见证神的恩典，能够在我们的身上行出来呢？我们来一起祷告。
毫无系统，
毫无系统，这两点。
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来感谢你，我感谢你赐给我们你宝贵的话语。天父，因为你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天父，我们只有顺服你的话语，只有顺服你圣灵的教导，主，我们才能常常在主你的里面，我们才能行在光中。天父，你就帮助我们，能够每日能够过一个信心的生活，能够真的是把你的话记在心中，能够行在我们的生命中。主啊，让我们的生命能够真的是为你做很好、美好、美好的见证。主啊，让我们所信的、所行的一致。主啊，让我们能够真的做一个诚实无为，让我们能够做一个蒙你所爱，也能够敬畏你的人。天父啊，也让我们真实的知道主你的话语恩定在天，永不改变，让我们真的是心中常常思想你在圣经中，在启示录最后告诉我们的，你知道我们的行为。天父，你就帮助我们能够真的是在你的面前能够知道我们怎么样来过我们一生的讨你喜悦的生活。主，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一起的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 阿门。
阿门。